酒寨里溜达一天，又累又冷，然后出来的时候就眼睛一亮，因为发现门口有一盏小绿灯，就是景区门口有一个德克士，哇，马上我们所有人就冲进去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好幸福，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这要是一盏红黄色的灯该多好。你就是走到肯德基不自觉的会说要一对麦辣鸡翅，
对，
然后收银员会跟你反复确认你是要一对香辣鸡翅吗？
鲍云汉那个香肠卷边
卷边，
哦
天哪，哦，我们原来还挺常吃那个的，它的饼皮也是
薄的厚的
也是香的。对，赛百味是那种典型我平时不怎么吃，但是我又很怕它消失的这样一个餐厅。
成都塔可蛋烘糕。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反而是这种你看起来它追求效率，就它看起来很死板，给顾客又提供了一些自由，就因为这些东西你都不用思考了，你可以吃到好吃稳定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哇，现在周一是鲍云汉，周二是塔可钟，
周四红黄星期四，
哇，可以天天吃。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鲸鱼赫兹，我是主播郭爱美，
我是邱鹏，
我是 House，
我是乐克。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
很好吃，
是挺好吃的，
很幸福，
很
快
快乐。
但是这个品类好像一直跟我们在传达的一种我们喜欢吃东西的那种方式有点区别。我们四个人自认为啊是那种对食物还是蛮尊重食物本身的。
人家这个只是快了点，没说不尊重食物。
我们一般宣扬的一种方式就是吃饭不能凑合。但这一类的产品或者食物多多少少有点凑合嘛，我觉得。
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为了满足现代人的一种效率更快的生活或工作方式，但实际上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现在那些做的比较好的，然后我们喜闻乐见比较喜欢的，他们本身在就是在生产他们的那些吃的，或者说在经营他们的品牌还是很用心的。
这个选题源自于什么呢？就是那天看见一条新闻，问现在好多餐厅用的都是那种预制菜的材料包，要不要告诉消费者？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在一些餐厅当中吃到的是预制菜的料理包嘛，它其实跟那种我们喜欢的那种苍蝇馆子带着锅气的是非常明显的差别的。吃这种食物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它还不如吃快餐呢。所以我们今天聊快餐，
而且是那个，
人家以为要聊那个预制菜，
而且是国际连锁的快餐。
对，洋快餐吧。
对，我有一个疑问，如果现在你们在一个荒郊野岭的一个地方，然后什么吃的都没有，但这个时候你又特别饿，但你可以点到一个快餐，你们会特别想点什么，想立刻吃到？
你这个前置条件很多。
对，
荒郊野岭还得
有。我听到他第一个条件的时候，我已经反应出来了，我不需要任何思考，我肯定是卖门的。
卖门的
麦当劳。
现在还有一种信徒你知道吗？
什么
达门信徒？
达是谁啊？
达美乐。
我以为达卡斯。
我要选达美乐，但不是因为我是他们的信徒，是因为我很久没吃了，就我可能有四五年没有吃。
你是在结合你当下的心境然后选了他？
对，因为麦当劳和肯德基都比较容易吃到嘛，然后相对吃的也比较多一些，但是达美乐是我 我最开始接触它是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加班会点。
那、北京大门乐挺多的。
对，然后来到苏州是，有一次我们就也是在加班，然后老板不知道吃什么。我就给他推荐了，结果发现苏州真的有，然后我们就又点了达美乐。
真的有，达美乐其实在全国店不是很多，
对，
成都都是哎，是今年还是去年底的时候刚开了第一家，
去年底好像。
哎，咱们家楼下马上要开一个，
对，我们楼下那个商场在大围装修了。
哦，那我透露一下，现在有六家
啊，这么多，
截止到2023年9月底有六家。
完了完了，那我觉得他比邦约翰还多了。
没有。
没有吗？
棒约翰可能还是要多一些。
棒约翰的生存状况是一直我很担忧的一个问题。
对，棒约翰，我们家楼下那个店有咱这屋大吗？
你这有点太夸张了。
好吧，你们说。
乐师傅是卖门的。
嗯，
我其实那个我点麦当劳原因很简单，就首先他用的是可口可乐，这个对我至关重要，因为真的每次去那些。跟百事合作的餐厅，就是因为你看去那种快餐，他又会给你设计好套餐，会比较划算。但是我真的喝不下去那一杯，就又浪费。但是每次到麦当劳就可以吃喝，觉得都很顺自己的口。
嗯，
哎，那提问题的那，
我也选麦当劳，因为麦当劳是全球最多的餐厅嘛，我觉得可能被他送到的概率最大的就。而且
好好玩这种平衡
术，还有一个原因，今年我上半年我觉得我自己发生了一个巨尴尬的一个事情，然后当时想找个地洞钻进去的那种，就是有一天，因为经常麦当劳他们会在网上卖一些券嘛，就比如说活动的时候会买一些，然后会选一个套餐去店里取，然后有一天下雨的时候，我就去了家店取了套餐，然后因为麦当劳他们打包都是纸袋，然后那下雨，然后纸袋出来的时候。他一会儿那个雨打湿，水打湿之后，他袋子就坏了。然后我就包着那个东西就撒了一地，然后薯条、汉堡还有那个麦乐鸡块，突然就发现那会儿是挺尴尬，旁边人看到我还帮我捡，我又没伞，然后就那儿，反正就还挺难过的。但后来一想就发现，就其实他们那个纸袋真的好环保。就水打湿之后一下子就完全就化了，就叫
你在这儿等着呢。
对，然后如果在野外的话，其实用纸袋这种快餐还挺好的，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伤害耶。
很别致的一个理由。郭老师，
我其实是在石岐家和吉野家当中犹豫了一下，
然后选了谁？
然后选了吉野家呀，因为石岐家外卖没有吉野家好吃。
吉野家外卖的那个配送过程中，就是它的打包方式很合理，对吧？
基本上石岐家的外卖，如果点那个蒸蛋，到家都已经泄了，
就是被晃悠散了。但是吉野家的就不会，
哟，会不会侧面证明吉野家的凝胶放多？
突然有意识到一个什么问题？
但。从完整性上来讲，吉野家还更胜一筹吧。
我确实也觉得吉野家外卖的那个打包，然后它的包括它的那个饭跟菜是分层放的，就是它没有先把菜放在饭上嘛，因为那样就汤汁会沤在那个饭里，包括它的那个蒸蛋啊什么的分装的。
但是堂食吉野家就更胜一筹
了。对，我刚想说，因为我吃吉野家还比较少，但在他们门店吃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好像我觉得吉野家的餐厅氛围没有石岐家那么温馨
啊。
没有这种感觉吗？
吉野家是那种我曾经一度想要立誓，就是那种我可以天天吃它的，但它后来突然就变得让我有点尴尬。
哎，其实吉野家每个城市它的店的那个风格还有点不一样。
嗯，南北方差异很大。
对，我觉得就是像咱成都的这个吉野家，它的店面就更像快餐，
对对对，
连锁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但是在北京，
家庭餐厅
饭馆
啊，
就是
你家庭式饭馆的那种
感觉。对，东西摆的也没有那么整齐。
对 对, 对，
然后桌子上小火锅什么的，
看着不像日系的快餐。
对，应该是因为是
两个代理商
。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快餐，我们要不然就分类，我们就按照类别去聊吧。
嗯，
你看我们自己选的现在有米饭，有披萨，有什么炸鸡汉堡这种。
对，
我们先聊最大的这个品类吧，炸鸡汉堡。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甚至是，就是你说快餐俩字儿，就出现在我脑子里的画面，
麦当劳、肯德基，
对，就是炸鸡汉堡。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被这两家教育着长大的嘛。
那我不是啊，我们住在二环里边的人嘛，你知道，嗯，选择会更多一些。
那先说麦当劳，你们还记得金拱门吗？
啊，金拱门事件，就是
他前两年，现在不怎么说了。
前两年他的公司有一个更名的，
啊，好几年了，2017年的时候，
一七年呀，
嗯，过去好久了，
时间过得真的快
太快了，嗯。就是我记得当时身边很多朋友在聊这个事情，
嗯，
然后说以后麦当劳就叫金拱门了，当然就开玩笑嘛，
嗯，
但金拱门只是他公司的名字，
名对。
当时还说那肯德基叫什么呢？
叫
什么？ KFC
开封菜。
对，
你看看开封菜不是郭德纲的包袱吗？
嗯，
麦当劳还有一个名字比较小众，叫牡丹什么呢？
啊，我没有听过，是你们家那儿的风俗吗？
不是不是，是有一个没有流行起来的梗，牡丹什么我给忘了。
嗯，
应该也是个
就是网络谐音梗之类的。
嗯。
这两家都是特别早的美式汉堡炸鸡。
嗯，
这两家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直营，一个是
加盟。
加盟，
嗯，
所以它在门店的品质的把控上还是挺
不一样，
其实还是差别还挺大的。
对，
有好几次那种就是肯德基往死里作，都是就是往死里作，都是在肯德基发生的。而且肯德基之前有一个。其实为了规避他们一些门店运营问题，他有那种神秘顾客制嘛？
嗯，
去抽查吗？
对，就是那个神秘顾客就是他本身的顾客，然后你某天偶然一次消费之后会有一个电话回访，然后说您可以变成我们的神秘顾客，
嗯，
然后去一些门店挑毛病。
哦，
就是用市场来监督，反着监督他们的运营嘛。
但没有用的。
为什么没有用啊？
不好的餐厅还是不好。
嗯，
但其实肯德基和麦当劳的餐厅，国内的餐厅已经比
美国
欧美的餐厅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去体验过那个美国的肯德基之后，发现我算了，还是不要苛求中国，中国的餐厅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对，你看像美国有一些餐厅，甚至都不是美国，其他欧洲也是很多流浪汉是进到餐厅里睡觉的，
嗯，
然后那地面踩着跟火锅店似的，
就油滋滋的，嗯，那也说明他们就 很有温度。
你拉倒吧，这不叫温度。其实这两家他的那个发迹 是随着那个当年就比如美国承办的一些世博会，其实美式快餐很多都是从那个路边的什么热狗摊那种小推车啊，
嗯，
餐车这样做起来的。 嗯，大概六几年的时候战后，然后就是跟着世博会开到了日本，就应该是肯德基先开了，在那个大阪世博会上开了一家实验性的餐厅。其实那个时候好像它并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连锁，然后他是开了那个之后好像反响什么的就非常的好，他就想说打开亚洲市场，因为本来那个时候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好那个的，然后先进了，就肯德基麦当劳都是先进了日本去开他的首店。
嗯，除了麦当劳肯德基，嗯，汉堡王算不算也是这个这第一梯队的？其实这个第一梯队是我们自己算的哈。
对，
嗯，就是我们从我们四个人感觉，
嗯，
他比较有名，那并不是一个什么数据测算。
嗯，我觉得从出品的 level 上，汉堡王肯定算，
但
他店确实没有这俩
骚，店骚一些。
对，我印象中我都没有吃过汉堡王
啊，汉堡王挺好吃的。
我还挺除了麦当劳之外点比较多的，好像就是汉堡王。
对，
就是除了炸鸡汉堡以外的那种牛肉汉堡，
嗯，
其实我还挺爱吃汉堡王的。就是它的那个肉还是真的，
嗯，因为它肉是烤的。
对，
汉堡王它的核心竞争的产品就是汉堡吗？
它主打的是牛肉汉堡， 而且是更贴近于那种精品汉堡的那种比较厚的，然后用炭火炙烤的那种牛肉饼。
嗯，
那汉堡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薯条，就当时很多人都开玩笑说他不应该叫汉堡王，应该叫薯条王，
他大一些，
因为他用的是粗的那种。
嗯，
他用的是粗薯条啊。
哦，
我
很久没有吃过汉堡王，
它是外面是酥脆的，里面是有糯的也有点、
嗯、对
哦，但它用的也是预制薯条是吧？
对，
那肯定都快餐了。
不，后边有几家会说到它是直接现切的嘛，
直接切土豆炸，
直接切土豆炸的。
哦，
像是不是 Popeyes 和 Shake Shake 都是 Shake Shake 我忘了
是吗？
因为 Shake Shake就把 Shake Shake 也说了吧，
嗯，
我吃不起。
Shake Shake 不是被那个誉为汉堡界的特斯拉吗？就首先我觉得跟它的定位客群有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有点类似于像快餐里的消费升级，会定位到更偏精英商务一点的那种人士。
他给自己的定位不是快餐，
嗯嗯嗯，
他
慢吃。哎，慢什么消费快餐？它的那个定位，
shake shake 有点像 Blue Bottle 对咖啡店的那种地位一样，他们会有点像做的那种，比如说门店比较少。
成都有几家？
目前好像有两家
，
万象城、太古里。
嗯，
但是我们只吃过一次丸子给带的外卖。
嗯，包括那个之前他没进成都，一开始是先在上海嘛。
嗯，
然后去上海的时候也是。朋友问说要不要吃，我一看那么多人，我说为汉堡不至于吧。他其实他就是排队，他包括他美国的那个店也是因为排队火。
我就觉得挺网红的，就是那种网红，精致网红。
他在美国也是网红。
他其实有两个比较，我虽然就是也是只吃过一次啊，但有两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就是他被称为汉堡街特斯拉，其实是因为他 IPO 上市之后它的股价很短时间内就翻了好几倍，然后所以是一直被投资者比较追捧。
嗯，我听说就是他们评了一个什么纽约三宝，
纽约三个景点吗？啊，纽约三宝是啥？
是什么？Shake Shack，
嗯，
帝国大厦和自由女神像，是不是有点？
哦，哎，我听过这个
打卡了，是不是？
对，
这个版本有很多汉堡就换名字。纽约三宝不还有那个 Five Guys 也是号称是纽约三宝，
我也没有吃过 Five Guys。
Five Guys 靠奥巴马红的。
哦
哦，对，因为奥巴马爱吃汉堡。
对，因为那个 Five Guys 进来的比较晚。
他进中国了吗？
对啊，他香港有啊。
哦，
上海有吗？上海有吧？
不知道，没怎么看到过。
嗯，
Five Guys 的招牌是15种免费小料，自己定制，就是你买了一个汉堡以后，它有各种什么酸黄瓜啊这种小料，
你可以自己往里加是吗？
你可以自己要求，但是如果你不想做选择，想都要的话，你可以把15种都加在里面。
哎，那不有点像赛百味那种？
嗯，然后它的那个薯条就是
现切的，
对，整颗马铃薯切开，
还带皮的那种。
对对对，价格好像要比 Shake Shake 要便宜一点。
嗯。我记得我们当时去澳洲还是新西兰去玩的时候，就吃了一个快餐，觉得挺好吃的，后来一查发现就是汉堡王，但是他在新西兰不叫汉堡王，他不叫 Burger King 这个商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商标的关系，
他叫
他叫啥不重要，就
汉堡王只有在国内叫汉堡王，哎，不是，只有在新西兰不叫汉堡王，
对，他其实在全球都叫 Burger King。
哎，我们 Popeyes 还没说呢。
Popeyes， 他上海好像，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店关完了，但是我去查了一下，还有一个店。
那个店是
新开的，有
回的，
对
对，
好像还是因为他跟那个土耳其餐饮巨头之间的股权纷争的问题，就是对这个品牌的一个所有权的问题。
我之前好像讲过吧 ，Popeyes 特别早之前1999年，他就到中国了，在王府井开的第一家店。
哦，
当时他的那个 logo 就是大力水手，我小时候还挺爱吃那个的。
那时候贵吗？
不是我花钱，我哪记得。 但我最记得最想最清楚的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吃卷曲薯条。
哦，
牛牛薯那种，嗯，卷着的。
我是看到新闻说他们是才不久八月份的时候，
嗯，
重新在上海开了店。
而且他每次开新店都要换中文名是吧？
中
文有中文名啊？
最早是派派星是不是？
最早是派派斯，
派派斯，嗯
嗯，
后面又换成什么？我也真的，我除了小时候吃过那个版本的，后边就这个排队的这波，我就一次都没吃过。
他现在 logo 是橘黄色的嘛？一个鸡的那个图案，
嗯、对，
好像 Popeyes 跟汉堡王是一家公司的。
是，
就在中国是一家，起码、
嗯、那 Shake Shake 是美心集团的，
嗯，
美心是
美心就是那个
月
饼，然后
香港那个美心月饼啊，
美心好几个旗下好几个餐饮的，翠园就是美心的
哦、
嗯，然后益丰堂
哦，但他就是拿大中华区的这个代理权，
嗯，据说星巴克最早到中国也是美心，
星巴克是那样，他是先跟美心应该是做的合资公司，所以现在他还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江浙沪的星巴克好像都是合资公司的，并不是星巴克直营的、
嗯、
之前我们买的那个各种比如星巴克的一些券和卡什么的，他有的时候就会写说比如江浙沪某某某某个区域除外不能用。
还有一个，你说这算本土品牌吧，应该德克士
啊、嗯，德克士是顶新的嘛？
对，
德克士我也很少吃，
读书的时候吃的多。
对对对。
刚才 House 问那个荒郊野岭那问题，让我回忆起一个事儿来，就是有一年
怎么突然转了？
不不不，就是跟德克士有关。
哦，
就是有一年跟朋友一起去九寨玩，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以选的好吃的。然后你看九寨里溜达一天，又累又冷。然后出来的时候就眼睛一亮，因为发现门口有一盏小绿灯，就是景区门口有一个德克士、
嗯
啊、哇，马上我们所有人就冲进去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好幸福，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这要是一盏红黄色的灯该多好。
我觉得如果那个海外不是海外去了，就是荒郊野岭，
嗯，
是不是点到华莱士的机会还更多一些、
那也挺好的。我大学还经常吃华莱士。
我好像一次没吃过华莱士。
你们大学附近没有？我觉得大学城附近都有。
就 大学的时候有夜市，会有一些卖炸鸡的、
嗯、
可能会还偏向卖他们自己的炸鸡，还不会去买华莱士。有时候
那夜市上炸鸡肯定比华莱士的好吃、啊、
嗯。我是记得我刚到苏州不久去找工作，然后有一家公司要去面试，他就有点偏，
嗯，
然后因为正好差不多是到了中午饭点，我就在旁边找快餐，然后找到了一家华莱士，环境也不是很好，然后吃也不是很好吃，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它了。
其实我老觉得华莱士跟德克士特像，
但
嗯，
不一样，很不一样。
我不能认同。德克士还是有自己的王炸的，
有有有。
我现在去德克士唯一的理由就是手枪鸡腿儿。
哦，对，有一次我跟小杨远哥我们去云南嘛，然后那天坐的早班机，就大概五点钟就到机场，然后就没地方坐，然后我们五点钟去机场那儿的德克士，一人点了一个手枪鸡腿。
嗯嗯，哎，那个塔斯丁不说说吗？为什么要提到塔斯丁呢？因为他跟华莱士有点关系。那个创始人他加盟了七家华莱士，
他自己出来做的塔斯丁，
后来出来对自己做的。他原来是主营披萨的、嗯、但是一直做的就不温不火的。后来他提出了一个中国汉堡的这个概念嘛，一路做起来的。
你们是去吃了塔斯丁吗？
吃了。
为什么会想到去吃？是
抱着批判的，
本来是抱着批判的那个眼光去吃了一下。
嗯，
我在银金县县城里面很热闹的地方看到了一家塔斯丁。
你吃了吗？
没有。
哦，
他们现在店都还挺大的，而且是万妮达吗？代言的
，对。
万妮达是谁？
就一个
艺人。
嗯
嗯，
成都。
我其实昨天还吃了塔斯丁。
我国庆吃了。
哇哟。
但我没有吃汉堡，就吃了炸鸡。
哦，
怎么样？
你们先说。
怎么呢？还保留意见？他那鸡翅稍微有点小，如果非挑毛病的话，但是味儿还是对的。
他那个饼皮确实，他那个汉堡那个皮确实是好的。
嗯
嗯，
但他就不叫面包了，我觉得。
对对，
嗯，如果不点他那些歪风邪气的，其实他本来那个炸鸡汉堡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我也是奔着那个炸鸡汉堡，因为你知道，就是前两天有一件事让我郁闷了一个礼拜。
嗯，
就是麦当劳的麦辣鸡腿汉堡改了配方。
你怎么吃出来的？
那个很明显，它的炸鸡外边的那个
裹粉，
对，裹的东西蘸的面包糠，反正就变了。
嗯，
常吃的应该一下就能吃出来。然后我还当天以为是那个做错了或者怎么着。
嗯，
当时打开小红书搜了一下，结果哇，真的一片骂声。我最近就在用塔斯汀来平替我的麦辣鸡腿汉堡。
House 刚才怎么了？
我是国庆的时候，是去邛崃嘛，我们家属他们亲戚就提前团的那种塔斯汀的那种套餐的券，然后那天下午他说我们出去逛的时候，他说可以吃一个关于炸鸡的套餐，然后就去吃了嘛。
嗯，
然后但我没吃汉堡，因为他团的套餐里就没有汉堡。吃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觉得他炸鸡就外面就还是挺粗的，那种颗粒感很明显感觉。
嗯
嗯，
就他跟麦当劳肯德基还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你不喜欢？
嗯，也不是不喜欢，我觉得可能还是太喜欢麦当劳，然后
也没必要非喜欢了。
对，
客观评价就是它不算那种很难吃的。
对，
嗯，是可以吃的。
嗯，
但是它整个的那营销方式我不喜欢，
就是中国汉堡的这个概念你不喜欢。
对，
你觉得它不成立？
其实不是成不成立，就是我们可能还是会倾向于喜欢那种偏人文一点的，有温度一点的那种营销方式。
对，我不喜欢这种上价值的品牌。
嗯，
我们说回来吧，就从德克士这个超级单品说起。就是手枪鸡腿是我目前去其他快餐吃炸鸡，我觉得还没有跟它能对标的产品。咱们都不说谁输谁赢，首先它特别大嘛，因为它是整个那个鸡小腿连着大腿，就相当于是两块云指原味鸡的那个大小。它外边那层皮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就又不薄又不厚，然后炸的特脆，就很像原来菜市场门口那种美式炸鸡。
它很美式，
对，就是很传统的美式炸鸡，但是它也没有说像菜市场门口那把那面糊裹的巨厚。
嗯，
但是它这个手枪鸡腿它有的时候出品不是很稳定，
它颜色不一样，
它有的时候你能很明显的吃出那个它解冻解的太着急了，
不完全，
对，
嗯，
就会腥。
对，你说这问题，其实我在德克士跟肯德基都遇到过，但我几乎没有在麦当劳遇到过这个问题。
这就
不是我主观，真的是这样。
就是
啊，
嗯，
有的时候我们会赶上，比如这对炸鸡吃起来有一点鸡的那种腥味儿，那个大部分是因为它可能没有时间解冻，
嗯，
然后就对。
但是德克士你也再提不出来另外一个，
我德克士的汉堡是真的难吃，反正就是我经常是那种，就因为在我家商场楼下有德克士，然后我就比如在吃兰州拉面的时候点一个德克士的手枪鸡腿儿。因为他们家我有点点不出别的东西来，
它是一个那顿饭的吃其他东西的一个加餐的
东西。对，但手枪鸡腿又是你隔一段时间又割舍不掉的一个那个。其实我觉得，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德克士还挺火的，就包括其实现在我那天我们要做这个选题，我还去查了一下他北京，
嗯，
我以为他北京没什么店，但我一搜都把我吓着了，真的，就几十家店，二三十家至少。我都觉得我好像都没在北京怎么看到过德克士，我是因为到成都上大学之后，因为之前我们学校不是在温江大学城嘛，然后那个时候温江是没有肯德基麦当劳的，
嗯，
只有德克士。锦里，
嗯，
锦里也有一家德克士
啊，在那个流水边上那家环境还挺好。
对对对，河边上。我吃汉堡就只爱一种，
什么？
麦当劳的麦辣鸡腿堡。
你刚才很小心是怕说错吗？
因为我老是继承，就是老是
香辣鸡腿，
香辣鸡翅
汉堡，没有人会拿鸡翅做汉堡。还要吐骨头。 但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到肯德基麦当劳互相点错？
点错的，
我就之前有过，
为什么
还挺不好意思的。
但现在可以手机点餐之后，
对对，
这种情况会少一
些。就原来人工打桌的时候，你就是走到肯德基，不自觉的会说要一对麦辣鸡翅，
对，
然后收银员会跟你反复确认，您是要一对香辣鸡翅吗？
我要麦辣，
对，然后当麦当劳说我要一杯圣代，
您是要心地吗？
对，然后去麦当劳我要一个蛋挞，
那没有，
哇，你说的我都晕了，我都记不清楚，
因为他们俩同质化，同质的产品太多了，
对对对，
他们必须，他们又不能用互相的名字。
肯德基是不是没有奶昔？
没有，
没有，
只有麦当劳有奶昔。哇，奶昔这个词也是很多年没有听到过。突然间有点想喝一杯。
我永远记得他们有一个专业的词，就是奶浆太稀打不出来。
是吗？
对，就是有时候点是可能刚好没有，他就会说奶浆太稀了打不出来。
哦，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去麦当劳或者去肯德基，我就特别希望比如说我点了汉堡，点了麦当劳的汉堡，我希望可以点到肯德基的奥尔良烤翅。
那你只能找一家商场，这俩都有，你坐在工区吃。
我奥尔良烤翅真的，它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现象级的。
对，你不提我都有点忘了这个奥尔良烤翅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肯德基挺，
我太爱吃了。
我觉得这一点肯德基非常牛，它其实创造过很多那种现象级的，能够自己一家就教育整个市场的这些单品。
对，他出了这个东西以后，这个食材就出现了，
他甚至变成了一个品类，
一个奥尔良鸡翅，还有一个那个骨肉相连，是不
是？
对，
但是奥尔良烤翅你在一些那个比如说夜市里面，那些小吃摊在做的奥尔良烤翅，它个头做的那么大，但是又没有做很好吃，就很讨厌。但肯德基的就是我觉得它大小也合适，然后味道又做得好，
就是它的出现，奥尔良形成了一个味型，
有单独开奥尔良烤翅的店。
其实你仔细吃骨肉相连也是奥尔良风味，
对，
好吧。
你们觉得麦辣和香辣的区别在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特别明显、很清楚的吃出来，麦辣鸡腿堡它的肉更酥香脆一点，然后香辣鸡腿堡它就是。就吃起来有一点
硬，
就感觉放了一段时间。
那是它出品的问题。
对，
是吗？
反正我的理解啊，麦辣鸡腿堡说的是面包和鸡腿，面包坯子的麦香和鸡腿的酥脆
啊。我以为就是麦当劳的麦。
然后香辣就只说的是
啊，其实麦辣比香辣要稍微辣一点。
对，一个是辣一点，然后 你看它本身那个炸鸡中间夹的那个炸鸡，那一片，我觉得麦辣是要更就看起来更新鲜一点。
但是我这个我要说一句公正的话，这是麦当劳抄肯德基，其实也不能叫抄哈，就互相那个
互相借鉴，
因为是肯德基先出的炸的鸡腿汉堡，当时麦当劳的看家鸡肉汉堡是麦香鸡。它是那种用鸡肉跟混合一些东西做成的那种泥的肉饼嘛，就不是真的一块那个鸡腿排。
因为麦当劳它不是炸鸡汉堡，
对，
牛肉，
它是牛肉汉堡。
其实在鸡这个领域上，肯德基还是很有话语权的。
所以其实麦当劳有另外一个招牌单品是巨无霸嘛。
对，
但是巨无霸这个名儿应该改了，它现在就是挺小的。
对，现在巨无霸看起来可能是我们长大了吧。
所以说那个汉堡王不是会 diss 麦当劳说你巨无霸一点都不大的。
但我真觉得小时候巨无霸好大呀，
因为那时候你小，
嘴也小，手也小。
对，
巨无霸跟我现在点麦当劳还点比较多，可能会是那个培根酥脆。
哦，
然后培根酥脆跟巨无霸放在一起，你会感觉培根酥脆要大得多呀。
但我跟乐师傅吃麦当劳，我们品类非常单一。
我只点麦辣鸡腿哈，
我只点那个麦香鱼。
你们吃过好像是去年出的多笋卷？
我其实没吃过，我一直没吃，
我很少吃他们的
笋。我吃过那个笋还可以，
但是对，我吃过两次，而且那段时间他们买一送一嘛，吃过两次之后觉得还是麦辣鸡腿堡更香，尝了一下那个卷就惊艳了一时。
惊艳了一时，
一段时间。
我跟你讲，麦当劳只出过一个能够超越麦辣鸡腿汉堡的鸡肉汉堡， 双层麦辣鸡腿汉堡。
哦，
但是它是我不知道是一个 seasonal 的版本还是怎么着，就很短的一段时间，后面也它不是一个常设菜单。
肯德基有一个单品我吃不了，我老觉得它味儿特别怪，就是那板烧鸡腿汉堡。
嗯，
那是麦当劳
啊，
板烧是麦当劳的。
对不起 ，I'm sorry， 因为点的太少了。老，我觉得老有股奇怪的味儿。
我觉得它那个酱汁味儿其实没有调的很好。
嗯，就是有点中不中、洋不洋的一种卤。
它又有一点照烧味儿，又有一点卤汁味儿。
嗯。
肯德基之前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吃，那个嫩牛五方。
哦，嫩牛五方是还可以，
然后后面好像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就没有了，就
他不是每年要复盘
复盘一下。
复盘是什么？
他有点把它搞成
限
定
了，限定那种。
对，
哦，
嫩牛五方不是也是学肯德基的老北京鸡肉卷？
嫩牛五方就是肯德基的。你怎么了？你在吗？
sorry， sorry，
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
这个不会被剪掉的。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到后期，麦当劳跟肯德基的竞争从同质化就分成了两个方向，一个是非常的想要本地化的，
嗯，
就是以百胜这一边的，包括百胜旗下的其他品牌也很本地化，所以就是肯德基就不断的推什么老北京鸡肉卷，各种
还有小龙虾，
而且它还有米饭，有套饭，但你麦当劳从来都没吃过米饭，
但他那米饭也不好吃。
对。
哦，我想起来，刚毕业一段时间，就是比如说，通宵唱歌，然后呢，还没有到吃早餐的时候，就会去肯德基点，有粥，然后也有，芙蓉蔬菜蔬汤。
嗯，
对对对，
就是他会出很多这种中式一点的，
对，
小菜小汤，
还有油条。
他有啊，
对对对，
还油条，
麦当劳也有油条啊。
哦，那你这么说，麦当劳突然想起一个，还有一个我巨爱吃的
麦满芬，
猪柳蛋麦满芬，
麦满芬好吃，麦满芬那个皮会更酥软，有点像
那个英式麦芬皮，
对对对，麦芬那种。
主要是猪柳蛋的那个，我觉得那个组合非常的妙。
Shake Shake 是为什么那么贵啊？
它主打的就是精细精品汉堡，就是精品咖啡，它不是那种。
嗯，保质星那种
还不一样吧。
你拿它比保质星。
我觉得它没有保质星好吃啊。
因为我们吃保质星都是堂食。
嗯，
我觉得拿外卖跟堂食比可能有点不太公平哈。但是即便他们俩一样好吃，那保质星也赢在了性价比，对吧？保质星才48一个汉堡。
保质星是只有成都才有吗？还是连锁的？
成都的。
就成都。对，你不觉得像 Shake Shake 它，我觉得他的溢价还体现在他倡导的那种精英一点的生活方式吧。
对，但他确实，如果你去跟麦当劳、肯德基的汉堡比，他就不在一维度了。
嗯，那食材品质还要更高一些。
嗯，
那本来肉也多，然后用的肉也好，所以他确实也贵。然后肯德基是那种，肯德基就是得罪我10000次，但我还是会因为云指原味鸡而去肯德基。
哎，就是我觉得。肯德基和麦当劳的门店，
嗯，
它门店本身的设置其实给我们，我觉得带给了我们一些情感寄托，
嗯，
就为什么呢？像之前比如说坐火车，如果是还没有到那个时间，你就会去找一家肯德基或者是麦当劳，
嗯，
而且你进去的时候，它不像我们其他，就我们中式的那些餐厅，
嗯，
就它没有人管你，你也可以不用点餐。但是如果你点餐，你在那吃，你也觉得还挺安心的。
嗯，对，
我就有特别有这种感受。去年去武汉，我不是因为那个核酸证明就是没有办法登机嘛，
嗯，
找了一家，我忘了是麦当劳还是肯德基。本来我那时候应该很着急，就是没有办法按照规定的时间回成都嘛。但我待在那，我觉得也没啥嘛，
嗯，
就等着就好了。
而主要他们还有24小时。
对对对
对，其实这俩，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就陪伴我们这一代人那个记忆成长起来的记忆，就它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种空间上的安全感。就包括其实我们上学那个时候，谁还没在麦当劳肯德基做过作业等过同学，对不对？
嗯，谁还没在麦当劳肯德基打过工。
对，我搜到了一篇新京报书评周刊的文章， 然后他描述的那种心态就很，我觉得我有点被戳中了。他是说，就说是想当你坐飞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我觉得换成城市也可以，然后在机场休息区选择一家与国内并无二致的麦当劳，点上一个麦香堡，并掏出银联卡付账，进餐时使用机场的免费 WiFi 查询当地的新闻与气候，这会将因陌生带来的不安全感驱散殆尽。然后你也会想到说，诶，这和家门口的那家是一模一样的。
嗯，
不能吃点新鲜的吗？
不是，
既然都已经旅游了，为什么要还像回家一样？
不是，它就
是
某一个时刻呀。
我反而有一个习惯，就是即便出国旅游，我也很希望再能够吃一下当地的，不是当地的肯德基、麦当劳，
因为有那个
主要是麦当劳，
对比一下，
因为那有限定不一样的，
对，它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菜单。
我当时读到这个，我是想象了一下，如果我在南昌的那个火车站，
嗯，
南昌火车站的肯德基是在它出来一直往前走有一家，然后呢右手有一家是那个南昌米粉瓦罐汤的那个店，那家也很好吃，就我很难想象我在那家米粉店待四五个小时。
嗯，
哦，你觉得坐不住哈，有点压力。
对
会有压力。
对啊，那个老板肯定会问你在这干嘛呢？
你怎么了？你没事儿吧？嗯
嗯，我们说完了炸鸡汉堡，说一下另外一个，
我觉得快餐界的第二大品类，就在我心目中，
嗯，
披萨。
我今天突然发现，
嗯，
我们家楼下就收集了三大披萨品牌，
集齐了，
集齐了，
哦，哎，必胜客，
嗯，
达美乐，
嗯，
棒约翰。
棒约翰，
怎么你这达美乐就排第二呢？
谁应该排第二？
棒约翰排第二吧。
哦，
我不知道啊，
我没怎么吃。
我猜的，
我觉得按好吃的程度，我这边的排名是棒约翰、达美乐和必胜客
啊，没有按好吃排，
按它的市场占额排。
那也可能达美乐的店要多一点。
你们家开了达美乐吗？
达维了呀，
达维了，
马上就开了，
哦，对，
还挺大，看上去。但是我其实在北京只吃过。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的次数。
达美乐吗？
嗯，
我好像我都没什么印象了。
我有印象是因为我都在加班的时候吃的，就我只要
嗯
披萨出现的时候就是我加班的时候。
那你对披萨应该没有什么好印象我觉得。
不啊，就是你工作劳累然后停下来吃美食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哦，这仨里边必胜客应该是进中国最早的披萨品牌吧，
嗯，也是最难吃的披萨品牌。它呢都不能叫披萨了，披萨味面包，
嗯，
披萨味烤馕。
对，那面怎么能那么厚呢？
又实又厚，
嗯，
而且有点难嚼，
然后料也很那个。
真的，我觉得不是我们那个，确实如果你把这仨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必胜客的面和奶酪都没有什么风味。
对，它就更实至名归的快餐一点，
嗯，
对。
然后棒约翰它的饼皮真的是香，
我觉得棒约翰奶酪也还不错。
对，
就它没有必胜客，我觉得那个心思全花在拉丝儿上边，所以看它的广告营销宣传出来的那种感觉，嗯，其实真正你做一个披萨可能光用马苏里拉那种拉丝它并不会得到一个特别好吃的，嗯，
对。
我插一个小的传说，
嗯，
之前在说泰国菜的时候 House 不是提到了意大利三种代表颜色吗？
嗯，
红白
绿，
绿是罗勒叶是绿，
嗯，
那个芝士
白，
番茄是
红。
说现代意义上的披萨，
嗯，
就意大利披萨第一款叫做玛格丽特，
嗯，
她是当时的意大利王后嘛，
嗯，
就因为她吃了用这三种食材，
嗯，
然后加上面饼做的披萨觉得很好吃，所以就以她的名字来命名了。
嗯，我们刚才提到这三款披萨哈，你如果说它是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
意大利人要告你犯法吧。
我觉得都是美式披萨吧，
特别是如果你加什么菠萝那种，
啊，
意大利人肯定会把你骂死。
他也
是，海鲜也不行。
他进入到美国也是因为历史原因嘛，
嗯，
第一个是因为有意大利的移民到了美国， 我们看交付也能够看得出来一些，然后就是二战之后那些从欧洲退回到美国的士兵，他们也对披萨的这种食物就很熟悉了。
嗯，
所以他是在美国才让披萨这种食物推广到了全世界。
是啊，
嗯，
鲍云汉那个香肠卷边
卷边，
哦，
天哪！
我觉得如果大家可能还没吃过棒约翰的话，如果要去吃一定要点那个香肠卷边，
它怎么能那么 juicy、
那个芝士卷边也好，
它好像还有薯泥卷边。
对，
是吧？
对，薯泥芝士，因为我们家属特别喜欢吃芝士嘛，所以说点棒约翰的时候肯定就会选那个芝士卷边的。
达美乐我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印象了，它有什么？
达美乐你点上秋鹏主厨、那是他的。
但我也有四五年没吃了，我就记得当时是我朋友，他特别爱吃，他土豆披萨有好几种嘛、然后他最喜欢的那一款是美国风情的土豆培根披萨，就是他的土豆是吃起来他的外面那一层有点粉粉的，就感觉抹了一层什么粉、然后里面呢又比较酥软，就他吃起来不像，我觉得比其他里面的放的土豆现在要好吃很多。
你们为什么要点一个碳水馅的碳水？
就因为它土豆做的很特别、
我第一次吃到那个香肠卷边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连锁品奇。
哦，哎，品奇已经没了吗？
没了，品奇是泰国最大的连锁披萨品牌。
竟然是泰国、
现在就只有在泰国可以吃到了，而且门店数量好像也不是很多，
就主打外卖了。
哦，达美乐不就是以主打的也是外卖吗？
嗯，
就外卖就是它的竞争优势，
非常快的一个，好像它的广告就是多长时间就能到。
送的很快，而且那个时候它不是60年代成立的嘛，有这个品牌、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又是装披萨的那个纸盒、它用了一种瓦楞纸，然后瓦楞纸它保温的效果比较好，所以就是碰到了那个机遇，他做外卖就会更顺一点。
必胜客给我的当年最深的印象就是那个自助沙喇叭。就是是多少？28还是38一份？就给你一个碗嘛。然后你就可以去那个那吧台上，可能有20-30种食材，就各种蔬菜、水果什么的，你就可以自己拿那碗随便装，但是就是只能装一碗，你装多少都行，然后网上就会有各种教程。
怎么装，
教你怎么垒。
是不是后来那个碗就变越来越小？
后来取消了，已经没有了，早就没有了。
后来反正就可能亏了，是不是？
不知道，我不知道，就不管是个营销还是个什么产品，我觉得还挺，真的还挺能那个吸引 一些人的。
我觉得挺能吸引中国人。
对，而且特别适合中国人，因为你看我们中国人习惯了合餐制，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吃西餐也说我们点一份沙拉 share， 对吧？但其实在西方人的饮食习惯里，就是我点的菜就是我的。
对对，
那个沙拉 share 就比较危险，可能某一个人夹的时候就整个垮在桌子上。
你们觉得棒约翰他翻译成是棒约翰，不叫约翰爸爸吗？
对，他叫 Papa John。
然后你发现这几家全部都是约翰爸爸、肯德基爷爷、麦当劳叔叔。
达美乐没有啊？
达美乐妈妈。还有一个连锁也挺多的，成都应该也有几个店吧。 Mr. Pizza，
Mr. Pizza 原来金牛万达有一个、那阵还老去吃。
Mr. Pizza 是韩国的。其实追溯起来它应该算是日本。
怎么会呢？
收购的吗？
我忘了，最早应该是叫什么日本什么什么株式会社、然后韩国从他那儿买了很多的技术、然后不知道又怎么变成了韩国的，但是有名起来以后还是因为是韩国的那个。
你们觉得好吃吗？
挺好吃的、
我们原来还挺常吃那个的，它的饼皮也是
薄的厚的，
也是香的。你因为薄都赶不上那个意大利正宗的那个那么薄吗？但那个那么薄，我老觉得缺少点那种
嚼劲。
风雨。
对，
这几家有的时候快餐也会推出那种超薄饼皮什么的，
薄脆，
对，脆的、那个我真吃不了。我觉得
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不是披萨，
那个就特别像锅巴，然后你上面加什么东西一样，
而且也吃不饱。
超薄饼皮可能就是棒约翰最先发明的。
嗯，哎，它有个 0.1 薄是不是？
就是那个，但那个我不爱吃。其实像那个米斯特披萨跟棒约翰，他们有一个主打的是手拍的饼皮，它的饼皮不是先预制好的一个模具，然后你把馅料放上奶酪去烤，它是手拍出来的。这么
对，我就记得 Mr. Pizza 他当时刚进来成都的时候，他的那个门店上有那个视频的广告嘛，
对，
就
演他后厨，
就是、一个人在那儿演那个。
哦，那不像印度飞饼吗？
对对对，特别像、那个、
还挺像新加坡烤狼一样。
哎，反正都是，其实说到底都是一种东西嘛，
全在丝绸之路上。
但有没有一种感觉是吃披萨没有吃汉堡炸鸡那么方便那么频繁？
嗯，
就因为它大吗？
我觉得反正在我这儿披萨等于聚会
啊、哦、对，
或者聚餐，
而且一个人真的很难
对
吃完一张披萨，
没法点菜不友好，
就一个人我肯定优先去吃一个套餐什么汉堡之类的。
嗯，而且我老觉得一个人点那个寸数小的，那寸数小的就是没有寸数大的好吃。
嗯
我就觉得它边儿差不多，但是馅儿就变少了。
哎、对
对对，
所以它可能是好多那种披萨店生意干不过那个炸鸡汉堡的，
要人多才。
我本来觉得他们其实消费场景就不太一样，像必胜客一直主打的就是聚会家庭这种。
嗯，你们不是经常在院子里吃饭吗？有一段时间比较多。就点了比较多的，
但我们点的全是棒约翰，
我们只有周一吃。
因为棒约翰周一是有那个半价买一送一那种。
哦，我唯一一次是棒约翰就是和你们一起在院子里吃的。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客单价也比较高？
但你人多吃还好吧？
肯定比麦当劳肯德基高，
人均吃下来披萨可能还会便宜一些。
那看你吃不吃的多，
像我们这种一下点五张的。基本上合一人一张了。
对，我那次都吃了四五块，那拼起来也快一张了。
半张
一张
哦，
哇，四五块
一张就也就
一张六块吗？
小体格大师
棒约翰是真的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我还是经常想时不时想起来就要吃一下，因为我好怕他倒闭。他如果退出成都真的是一大遗憾。
他们里面放的泡椒是只有他们有还是其他披萨也有？
只有他们有。
那个白色的
不是，他会配一个泡椒、
啊、那个白色泡椒嘛，一整颗放的绿白绿的、
嗯、
对
对，
然后还会给你配一个那个香蒜酱。
对，
他的那个酱是就是让你蘸饼边的，因为好多人不是觉得饼边就是死面 没什么味儿吗？
哦，我好喜欢嚼那个，我觉得饼边很好嚼。但是它那个泡椒好吃吧，是好吃，但我觉得它味道没那么足，就是
也不能跟四川的野山椒比。
对，不够辣。
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堂食棒约翰和必胜客的时候，我一般吃披萨想要一个辣椒仔和番茄酱。
嗯，
必胜客上来的就是普通的那种番茄酱
小袋，
袋装的，
对，就是、
沙司，
对，
麦当劳肯德基。
然后棒约翰上来的是
手工番茄酱，
手工番茄酱、嗯、就是它在披萨里抹的那一层。
嗯，
我们说下一个品类嘛。
嗯，
这个品类只有我挚爱的两个。冻系列的
那字儿其实不念冻哈，我们反正就这么说了，因为平时都这么说、
啊、
就是牛肉饭，日本的牛肉饭牛肉丸。
你们哎，但是你们有查到其他家吗？除了吉野家和石器家以外，
松屋。
哦，松
屋也算，
但松屋中国都没有、
嗯、
那吃蛋包饭的那叫什么来着？
Coco
算吗？
不算，它可以算日式快餐，但它是咖喱，它不是牛肉饭。
嗯，猪排饭算吗？
不算，不算。
哎，不算是不是因为其实牛肉饭它更多是用那些碎料然后加以调味一起蒸的一个饭，所以他们的制作方式就有本质的区别。你想猪排饭它是完整的一块猪肉去炸的。
不是，我不会允许你们把和性跟他们放在一起的。
什么和性？
就是炸猪排饭、
哦、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因为和性其实它是标准的料亭，就是料理，就它不是一个快的东西、
嗯、我懂，我就是瞎问一下。
反正目前就两大比较火嘛，吉野家跟石器家。石器家进中国要晚一些，
要晚一些。
石器家它本来成立的也要晚一些，
嗯，
是这样，我查了一下他们创始的时间，吉野家是1899年就有一个私人餐厅，是开在了吉野山。
嗯，
哦，不是，是开在了驻地鱼市场，
专门卖给渔夫一个。
啊，
我之前节目里讲过。
哦，对对对，然后是因为日本的吉野山是做牛肉饭很出名的，所以他才用了这个名字吧。嗯，然后他进中国的时间是1992年的时候开到了北京嘛。
嗯，
然后石崎家的创始人据说是从吉野家出来的。
哦，塔斯汀。
他是1982年才成立的，而且当时他创立的时候，那个创始人是就说要想要超过吉野家，虽然他出于吉野家，但是要优于吉野家。
我非常喜欢吃那个石崎家的鳗鱼冻。
哦，
鳗鱼饭。因为我有一天同时点了外卖，吉野家的鳗鱼饭和石崎家的。
你是怎么点手滑点错了？
啊，
两顿嘛，是
因为之前做点评时接了一活嘛。
哦，
就是要对比。吉野家那个鳗鱼好薄啊。
嗯，
石崎家的那个就要厚一些，然后你吃的更满足感一些。
嗯，
虽然都是蒸出来的，
嗯，
但是其实口感上还有明显的区别。那个吉野家的就要更软烂一些，就是因为它的鱼的质地太薄了，进嘴里可能就化掉的，吃不到感觉。石崎家还是可以一口一口吃到那个鳗鱼的那个嚼劲还是有一点。
嗯，
而且米饭我觉得也有区别。
嗯，吉野家是原来在北京的时候特别特别爱吃，在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正经的吉野家。
为什么？后面怎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主营就是那个牛肉饭以及鸡肉饭。
对，
就是他有一款，就我最爱吃的是那个鲜蔬煎鸡饭，或者点一个双拼，一边是那个
牛肉一边
鸡
肉，
一边是牛。但后来就是我离开北京之后，我发现他有点我再回去吃的时候就发现他怎么一会儿又做拉面，一会儿又做火锅，一会儿又做寿喜烧，反正在我看来有点不伦不类。
那他的门店那感觉有点跟肯德基差不多，还卖很多预制食品，
嗯，
你是可以拿家自己去加工的。我北京我们家楼下那个吉野家就是就。
但这个情况就仅限于京津冀，因为京津冀是一个代理公司，
嗯，
就原来北方的那个代理。
嗯，
然后像我们包括上海啊什么成都啊这些地方的是另外一个公司。
成都吉野家开的还比较晚。
对，
好像成都是先有石崎家后面才有吉野家。
哦，
嗯，
前面忘了说，石崎家进入中国是2008年，你看很晚。
我们见证了石崎家的第一家门
店
开业，因为
金牛万达。
对，因为他开的第一天我们就去吃了，然后他们的两个老板都在店里。那个时候哇，你就感到到了日本日式服务，
嗯，
所有东西都做得好标准啊，就是一下那个体验就盖过了之前对吉野家的喜欢。
就这一点还真是，就包括我们其实原来那个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也会吃石崎家或者松屋或者吉野家，
嗯，
然后中国的石崎家的服务流程和标准跟日本的是一模一样的。
哦，
其实你在日本进店也是那种偏自助式的，就他也不会说过度给你什么服务，
嗯，
但是基础的东西比如水筷子什么这些反正就都一模一样。
对，我觉得石崎家他们餐厅上面摆的那些东西就是又很全面，
哦，
然后呢如果你万一比如说要一些什么小菜，你直接摁它上面的一个
铃
服务铃就好了。它给人的感觉确实比我在吉野家吃的要更温暖一点
啊。其实日本很多餐厅包括一些什么酒店场所，有一点就我特别喜欢，就他会把说明写得非常清楚，有各种小标语，
嗯，
有的时候贴这儿一个贴那儿一个贴这儿一个，就对我们这种人比较好。我们有的时候就不太好意思说伸手大声吆喝叫服务员什么的，这个就是你纯靠自己就可以。
嗯，但是他又给了你另外一个选择，如果你确实需要的话，
嗯，
又可以找他们。
对。我们快速进入下一趴，不然我们这期会比较长了就。
嗯，其实也说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其实其他的很难总结了，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偏小众一点的品类。
嗯，它也不能叫小众，
店少一些。
店少一些，
嗯，对，其实可能每一个品类的对比就不是特明显了，但是确实有一些跑出来的大型的，比如说赛百味。
对，赛百味是那种典型我平时不怎么吃，
嗯，
但是我又很怕它消失的这样一个餐厅。
也是，其实我平时很少主动吃赛百味，嗯，但我又觉得它其实挺好的。
我没有在成都吃过。
嗯，
哎，你会觉得赛百味比肯德基麦当劳要健康一些？
嗯，它主打的就健康，啊，
这个对。
之前它的营销不就是说有一个人试验天天吃赛百味，
嗯，
然后就
瘦
了好多。
哦，减脂餐。
嗯，
它那个搭配挺合理的呀，而且它蔬菜的量给的巨大。
对对对，
你像麦当劳、肯德基，你把那汉堡掀开，不是一片就是四五丝儿剩菜，对吧？
哎，他是不是会在他的门店有一个装蔬菜，然后摆了很多蔬菜
的一个大
的
冷藏柜台，
嗯，
就把所有的那个肉类、蔬菜那些冷食全都放在那里保鲜。我一开始知道赛百味是怎么着呢？是原来那阵在新东方上新概念什么之类的学英语，我们那个老师，因为那阵啊，真的，我这个年龄的人那阵儿。中国还没什么赛百味，不是特多。后来我们那老师，嗯，因为他是之前在美国那边读书什么的，在课堂上就瞎聊，跟我们说觉得挺好吃的又健康，
嗯，
就是因为受他的影响，然后我就改成有时候上课中午就去买一个赛百味，
吃的是16寸的。
没有，他不是一个面包对半切吗？
嗯，他的对半切是几寸几忘了，
我也忘了。它这个类型可以叫潜艇堡或者是什么这种法棍三明治。
嗯，
潜艇堡是什么？
形状像潜水艇，
它长条的嘛。
哦，
嗯，
还有另外一个，嗯，塔可中，
哦，
塔可
贝尔，
塔可贝尔也进成都了。
嗯，昨天，哎，我礼拜一点了外卖。
嗯，
好好吃啊，我的天
啊！
他满足了我一个爱饼之人对饼的所有想象。
我对他这种可是有个阴影的，有一个 PTSD。
因为我们上次在那个美
国
点错了，点的是他那个脆的
玉米脆，
他脆的没有软的那个皮好吃。
嗯，
上次反正去在美国吃的时候点的是那种脆的玉米的，但它也是一个小饼的形状加起来，
嗯，
不知道是因为它那有点太过干还是怎么着。就把那个上嗓糖天堂全都扎破了。嗯，
我觉得塔可中就是我们再过立春的时候都不用到处找春饼吃，就买点它就行了。
人家又不单卖饼，
他卷的那些东西你也是可以了呀，
那就当春饼了
啊。
或者你把里面的那个馅料给它换掉。
而且他那个他有一个什么意式慢炖牛肉，
嗯，
手腕卷，
嗯，
长得像老北京鸡肉卷吗？那好好吃。
哦，那有点像山姆的那个牛肉卷是不是？
嗯，没有
那么多芝士。
它有另外一种烤饼，
哦，
是那种鸡肉芝士烤饼。
嗯，
然后另外就是塔可，那塔可有那个小酥肉的。
还有小酥肉的呀？
对，
这是成都特色吗？
哎，成都塔可蛋烘糕。
蛋烘糕塔可其实本身就是好吃的。
嗯，
对，
就是原来在没有塔可中之前，没有这种快餐的时候，成都有几家那种德州跟墨西哥的风格的餐厅，就主营的就是塔可，
嗯，
像彼得什么的。
嗯，我喜欢吃那个番茄跟洋葱在一起的那个酱，
沙沙酱。
对对，沙沙酱。
哎，塔可会觉得它像一个迷你小汉堡，你吃一个可以整个吃，就不用咬很多次。
那如果要吃饱的话，是不是要两个？
它好像是一份，
两个能吃饱吗？
一份是多少个那种？
它的，
哦，
它单人餐是三个，
哦，
三个小的饼皮卷的是吧？
三个塔可，然后有一个稍微多的是四种口味的缤纷装，
嗯，
也是一人份的。
哎，那就
是
点一份还能吃到不同口味。
对啊，
这还挺好的。
而且每周二买一赠一。
哇，现在周一是帮约翰，周二是塔可中，
周四疯狂星期四，
哇，可以天天吃。其实刚开始我们说了这些大家其实都应该挺熟悉的这些快餐。
嗯
嗯，但是还有一些在国外比较火，或者在亚太地区比较火，但它没进国内市场。
嗯
嗯，
大家有没有这种希望它进到国内的？
我没有。
我有两个。
我也有俩。
我有一个。
我甚至是三个。
我天。
你们先说。
一个先说吧。
我之前看那个美剧《绝命毒师》嘛，特别喜欢的一部美剧，还后面他不是出了一个衍生剧《风骚律师》，它里面有一个主要角色那个炸鸡叔，如果看过那部剧的人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反派，他开了一些炸鸡店，然后利用炸鸡店运输一些毒品的制毒的一些原材料。但就每次看那部剧的时候，看他在炸鸡店里工作或者炸鸡店一些场景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吃炸鸡，因为特别喜欢这部剧，就挺希望这部剧里的那个炸鸡店
可以开出来，
对，可以在现实中开。然后那天想到这个之后，我搜了一下，之前他们开过一个快闪，
哇，
对，在美国开过一家，然后在意大利开过一家，就完全复制影视剧里那部那个店的模样，是一个梦想，就还是
可以寄希望于那个几大 studio 有没有要做他这个 IP 的，
对对，
比如环球乐园那种。
汉堡王因为那部剧火之后，汉堡王还专门找了这个演员，就说问他愿不愿意代言汉堡王，就好像被拒绝了也。
我首先希望艾德熊回来
啊，
艾德熊因为之前在国内有过店嘛，也是小时候跟那个 Pop Ice 是一样的，没有开多大一阵就倒闭了。他也是百盛旗下
啊，他也是百盛的，
对，百盛还有另外一个叫海兹克，海兹克是专门做海鲜鱼薯的快餐。
哦，哇，那这个我应该
还挺棒的，还
我也挺希望他来的，
我很爱吃鱼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之前在那个在哪儿
啊？你说越南吃过那个吗？
不是越南吃过的，在旧金山吗？那 In and Out
哦 ，In and Out，
嗯，
在那个就西海岸都有，美国那个也是美国的连锁，在 L A， 最后在机场嘛。
对，
他那个店很妙，就在那个飞机跑道那栅栏外头，
哦，
然后那飞机巨大，就从你脑袋上过去，
还挺震撼的，
对，
真的。
In and Out 在美国好火呀，我觉得我们
便宜，
我们第一次吃它的时候那都是几点了，12点还是1点晚上，店里居然是满的，
因为是在机场，
不是在机场，是另外一家店，
那个市区店，
对，和对面几条马路的那个肯德基和麦当劳形成鲜明对比，那基本上人里边就是空了，全是在里边睡觉的。
我突然想起 Shake Shake 的第二个
为什么
他火，是因为他在纽约形成了一种青年和精英文化的社交货币。
哦，
就当时大家就把
露露脸，
对对，把吃这个东西有点当一种社交货币的那种感觉。
那也应该就是这几年才有社交货币的说法。
嗯，因为有互联网才有这个东西嘛。你是这俩？
我是这仨。就因为我觉得那海兹克很能有可能啊，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新闻，他们后来开店都是同步开，肯德基跟海兹克是挨着，只要有肯德基就有海兹克。百盛也说了后边这两个店都同时出，但不知道，那因为那新闻都已经特别早之前的新闻。艾德熊我记得估计选了
、
他选的原因是啥？
我觉得他那个品类也不太好立足了，
他主打的是热狗，
嗯，
热狗很难做出花来吧，
因为热狗在美国它是有一个文化情节的，它跟美国本身独立跟本土文化是息息相关的，他们独立日当天就是要吃热狗。
对，我们这儿不逛宜家想不起来吃热狗。
对，我这个里边有一个也是我们去那个洛杉矶吃。
哇，你不会说那个吗？
Panda Express， 一个美国的中式快餐连锁，就是你看好多美剧里他们有的时候点外卖那种小纸盒的那种什么饭和面，
做中堂鸡
它就是有那种什么宫保鸡丁饭，它不好吃，但我很想看看它敢不敢开到中国，以及开到中国会怎么样。
你知道网上有一个牢骚，就是说为什么美国这些品牌一到中国就变网红了，说这个熊猫快餐来中国看看能不能成为网红，我觉得说不准，
说不定今年在成都可以
啊，顶流 IP。
我觉得不行，他应该没有勇气踏出美国国门吧。
都甭说那个其他的，他可能连乡村鸡都干不过嘛，好吃的程度。
然后还有一个，他是一个，其实他都不能算这种国际快餐，是韩国的紫菜包饭天堂，
哇
，King Bap Chunggu。
我觉得那个反而可以。
我很纳闷为什么中国没有紫菜包饭的那种快餐，因为那个紫菜包饭天堂在韩国很火，就是大家解决早餐 午饭的这么一个刚需的东西。
对啊，而且这个市场已经被那个地铁站那些卖紫菜包饭的人教育过了呀它是有可以做的呀。
对，
韩国的食品连锁好像就进入中国跟日本比起来没这么多，不知道是不是商业上的一些什么原因。
对，因为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东门那条美食街上就有一个摊位是卖紫菜包饭的，我还经常去吃。
他们吃起来会更新鲜一点吗？
跟什么
新鲜？
跟谁比啊？
不跟谁比。
他就是现场给你做呀，现场包。
对啊，
我觉得首先这个制作就很有仪式感。
对，
对吧，就比汉堡有仪式感。汉堡就两片往里一夹，他那个起码要给你弄
手握一下，
那些什么火腿肠啊、腌萝卜呀、啊、什么的弄成丝儿，然后铺上那个米给你卷。
那是不是很像那个什么马子包饭之类的？就是江浙沪那边，
就是、
只是没有生菜而已。哎，他也会加生
菜。紫
菜哦，
你说会不会太像那些东西了？所以可能不
买上，没有竞争力。
但是我又觉得他中午就是吃一那个很方便、啊，
对，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就稍微拓展和融合一点嘛，你可能不光是卖紫菜包饭，有一些其他的韩国小吃，
松露紫菜包饭
不是，就比如炸鸡啊什么石锅拌饭 啊它是可以兼容的这个东西。
行
行吧，反正我说了也没啥卵用。
这个我会、
哦、我以为你会，
这个我会很想吃。
我以为你会给什么哪儿提个什么稿件意见之类的。
什么稿件？
反映一下。
你刚才说的紫菜包饭，我甚至觉得它不用引进，如果谁花点心思都可以把这个做成中国的一个品牌。
有什么中国紫菜包饭？别
不用叫紫菜包饭，我就是类似于一个什么饭团、
啊，紫饭团。
但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些、
就是、一样的东西吗？
不管是披萨、汉堡，或者像我们说的紫菜包饭啊，亚洲的这种什么牛肉饭，我们其实有的时候选择快餐不光是因为好不好吃的问题，也有比它更好吃的汉堡跟紫菜包饭、嗯、但是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在短时间快速的达到一个标准的东西，就是我知道我今天到这儿几分钟多少钱能得到什么东西。
嗯，这就是刚才秋鹏说的那个嘛，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对，
我想在一个比较了解的环境下用餐、
嗯
和想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嗯，
对，而且你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反而是这种你看起来他追求效率然后流程化提供的这么一个餐厅，就他看起来很死板、
嗯、
但实际上给顾客又提供了一些自由，就因为这些东西你都不用思考了，你可以吃到好吃稳定的东西、
嗯、
然后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对，我觉得美国之所以能够快餐这个产业这么发达，其实就跟他们本地的这个餐饮移民文化很有关系。就我们在美国美西自驾十几天，你发现开到哪个城市长得基本一样，
嗯，
加油站长得一样，超市长得一样，超市边上的这几个餐厅长得一样，就你到哪儿其实都有一种熟悉感。
嗯，
所以你会发现美国人就觉得我住纽约、住奥兰多、住西雅图，我其实不 care 的，因为哪哪都差不多。他们的这个快餐文化我觉得给他们带来了很多这种安全感。
嗯，最开始一开始郭老师说我们好像平时大多数时候更追求的是那种有锅气的食物，就是没有那么标准化的食物、
嗯、
但是我们也没有拒绝这种给你安全稳定的食物。
对，有锅气的食物是我们国人的本能。
嗯，
嗯，
刚才乐师傅说的那个是有些国家他们的文化习惯，
嗯，那种生活方式。
对， 对，
嗯，
所以都挺好的。
对，也很像我们之前节目里提到过，就想要那种很丝滑的又想要一些有颗粒感的东西。
嗯， 嗯，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呗、
嗯、好的，那今天聊到这里，然后听众朋友如果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品牌快餐品牌以及超级单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本期节目，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在苹果播客订阅给我们评分。我们有一个听友群叫金鱼赫兹饭前饭后群，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添加微信金鱼赫兹 FM。 那我们下周二见，拜拜
拜拜。
There's a little secret where my money goes. beneath some used food and 10 pounds of clothes, wrapped in a dead president's wife. Scissors and rock, paper and knife. It's pink and it's soft, roses and rain. Black and it's good life, pleasure and pain. It's life. There was a guy I used to know. He planted a seed that he couldn't grow. Chicken or egg, who could be bothered? Where was your head, son? See what your father. Don't go away. Don't disappear. Facing a brave nightfall attack of treacherous blood, a weak fits of will. The one that you say could be the one set to kill. Don't go astray. Don't even try. Keep it away, 'cause you're